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的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0号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古丽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古丽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墨西哥地震遇难者已超过200人，玛利亚飓风重创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美国可能出现首任穆斯林州长，沙特阿拉伯放松网络管制，允许网络通话，朝鲜外务相今天从北京乘国航飞纽约参加联大会议，中俄外长呼吁和平解决朝鲜核岛危机，中断恶性循环，北京呼吁国际社会对缅甸政府处理罗兴亚危机给予理解，空客集团在天津的完成和交付中心举行交付典礼，网传李潇亲昵逛街视频，李明哲救援大队指栽赃，要求彻查道歉，否则提告。习近平向团派开刀，中国共青团第一书记19大落选被调职。
下面我们继续请古丽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墨西哥9月19日午后发生的里氏 7.1 级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超过200人。据墨西哥民政负责人周三在推特上宣布，目前已知有248人遇难，其中至少包括22名儿童，他们是在首都墨西哥城的学校内因校舍倒塌遇难的。地震的震央位于墨西哥南部普埃布拉州，在首都东南120多公里，震源深度51公里。墨西哥首都有明显的震感，不少建筑物受损，大批的市民拥到街上躲避，救援人员在瓦砾中寻找生还者。地震导致气体泄露，部分地区起火，当地电力公司估计全国有380万人停电，机场已经关闭。昨天该国内政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墨西哥总统涅托昨晚到灾区视察时强调，首先的要务是救人。32年前的这一天，墨西哥发生里氏8级大地震，造成1万多人死亡，给全国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加勒比海地区的法属瓜德罗普省周二遭遇五级飓风玛利亚的施虐，周三尚未恢复正常，部分居民向本台法语特派记者描述飓风过境时的恐怖情形，依然胆战心惊。法国海外事务部长也在现场了解灾情，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在法属瓜德罗普首府巴斯特尔，当地女居民尼古勒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采访时说，很可怕，很恐怖，这个飓风和其他不一样，真正让人感到艰难的是21点时我们被告知风力还没有达到最高点，但我们的精神承受力已经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感觉好像是走出了地狱，我正在慢慢地慢慢地从精神上恢复，因为那是困难的，艰难的。另一位当地男居民雷蒙在回答本台法语特派记者提问时表示，玛利亚飓风过境时风声啸啸，不绝于耳，让人永生难忘。他彻夜难眠，直到早上六点。他说，清晨直到六点风势减弱后才睡得着，之前我一直在家里吸水，到处都是漏水，门也被风吹开了，砰砰作响，让人根本无法入睡。如果有人和我说他昨晚睡得了，我不相信。 本台法文网周三报道，在法属瓜德罗普首府巴斯特尔城南，飓风吹落的树枝引发高压电线短路，造成近50,000户家庭断电。当地道路上还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障碍物，除了树枝以外，还有电线杆和广告牌等等。正在现场了解灾情的法国海外事务部长阿尼克·吉拉尔丹女士预计周三会会晤受灾民众。
以上是尼古拉的报道。美国可能出现首任穆斯林州长，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可能会出现首位穆斯林州长，出身于埃及移民家庭的伊尔萨耶德正在争取成为密西根州长。如果当选，32岁的伊尔萨耶德也将成为自前总统克林顿于1978年当选阿肯色州州长以来最年轻的州长。据美联社报道，目前密西根州长选情十分焦灼，现任共和党州长斯奈德在坐满2年后按规定将不能再连任。身为政治新人的伊尔萨耶德属于民主党，他在斯奈德下台和本州选民对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不满之际角逐州长一职。出生贫寒的伊尔萨耶德是改革派的标杆人物和公共卫生界公认的佼佼者。他今年2月辞去密西根州第一大城底特律卫生局长一职。虽然伊尔萨耶德在公共卫生方面表现备受肯定，但他仍然需要克服当前加剧中的反穆斯林情绪。密西根州因为穆斯林人口较多，近年来一直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温床。伊尔萨耶德表示，他期盼选民不会因为反穆斯林情绪而失焦。他在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表示，我之所以出来竞选，是因为我相信自己能成为最胜任的州长，这和我是否是穆斯林无关。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沙特阿拉伯从今天9月20日起允许境内民众使用 WhatsApp 和 Skype 等网络应用程序通电话，此举在这个保守的海湾国家可谓是重磅消息。详情请听记者倪楠的介绍。
是的，目前沙特境内有数百万人使用社交网络平台，25周岁以下的年轻人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从今天开始，诸如 Skype 和 WhatsApp 等应用程序的网络通话将被允许在沙特境内广泛使用，这将对其民众是利好消息。沙特政府在一份公告中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朝着后石油时代转型的经济当中增加企业主的信心。公告援引沙特传媒和技术部的评估表示，发展 IP 通信网络电话将减少运营的费用，刺激数字产业的发展。沙特经济发展的重要起点之一就是数码转型，这将鼓励企业在线上，尤其是在媒体和娱乐领域发展。然而日前利雅得方面要求免费的视频和照片分享软件 Snapchat 封锁对阿拉伯境内的内容的浏览权限，引发了卡塔尔的泛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激烈反应。今年的6月5日，沙特和数个盟国相继和卡塔尔断交，指责卡塔尔和沙特的劲敌伊朗关系密切。利雅得方面随后在空天、海陆运输、媒体等方面发起了对卡塔尔的制裁，半岛电视台也被列入了黑名单，被利雅得方面指控搬运极端思想，并要求其关门。在 Snapchat 关闭了沙特境内的内容之后，半岛电视台表示，这是针对言论自由的直接攻击，对媒体产业将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沙特政府反击称，近期与 Snapchat 方面针对封锁半岛电视台内容的合作，是因为该电视台是一个宣传极端思想的有害工具，封锁行动不应该被视为对正常媒体的打压。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朝鲜外务相李永浩今天9月20日从北京转机，搭乘国航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这是李永浩首次作为核国家代表出席联大会议。今天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到北京首都机场送朝鲜外相李永浩。昨天19日，李永浩乘坐高丽航空班机抵达北京，当晚下榻在朝鲜驻华使馆。他定于纽约时间9月20日上午飞抵肯尼迪机场。 场。韩联社估计李永浩可能在纽约时间9月22日在联大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预计他可能以受到美国威胁为由，辩称平壤发展核岛力量是自我防卫的措施，并谴责联合国安理会日前通过的制裁朝鲜的决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联大演讲中警告平壤若对美国动武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中国与俄罗斯外长昨天在联大期间会晤后发布声明，呼吁各方用和平手段解决朝核危机，中断恶性循环。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朝鲜半岛核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必须结束严重的恶性循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与中方的立场完全一致。莫斯科加入北京提出的要求朝鲜半岛双重放松的呼吁，也就是朝方冻结核岛计划，美国和韩国方面停止联合军演。中国外长王毅呼吁国际社会对缅甸政府处理罗兴亚危机给予理解。王毅在联大期间与印尼外长雷特诺举行会晤，就缅甸若开邦罗兴亚危机交换看法。据路透社报道，王毅表示，最近若开邦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不可接受的，他呼吁国际社会理解缅甸政府为了维护该地的社会稳定所做的努力。王毅说，罗兴亚人问题由来已久，复杂敏感，当务之急是尽快缓解紧张局势，避免无辜人民受到伤害，防止人道危机进一步蔓延，支持缅甸与孟加拉国通过对话协商寻求根本解决办法。王毅还说，中国与缅甸保持紧密的经济与外交关系，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在卢兴亚危机中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印尼外长雷特诺表示，印尼作为最大穆斯林国家，对缅甸若开邦局势深表关切，愿为缅甸和孟加拉国寻求解决办法，防止局势恶化，发挥积极的作用。台湾非政府人士李明哲救援大队指控大陆国安制作李七与一名男子亲昵逛街的视频，要求彻查道歉，否则提告。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两天网络盛传李靖宇挽着萧姓男子手背逛街的视频，李明哲救援大队发表声明，指控大陆国安单位栽赃，要求大陆政府彻查并道歉，否则不排除要告中国政府，要求损害赔偿。台湾男子李明哲因为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月11号在湖南岳阳出庭，他的妻子李靖宇前往旁听。15号微博出现中国网友爆料，附两张照片，内容是李靖宇与台湾男子萧一民在街头挽着手走路。萧一民是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申诉中心的主任，这次以李明哲救援大队代表的身份前往岳阳，为李靖宇提供法律咨询。针对挽手的照片，李靖宇说，照片刻意只拍到他跟萧一民，旁边还有其他人，而他之所以勾着萧一民的手肘跟上背，是为营救李明哲不被听到，刻意低声讨论。李靖宇说，光天化日之下都可以这样栽赃，邪恶之邦。三天后，也就是18号，网络贴出一段视频，仍是李靖宇勾挽着萧一民在走路，但环境背景不同，视频宣称两人在亲昵逛街。李明哲救援大队发表声明指出，视频明显是中国移动的监视器画面，但为什么中国国安单位只公布一支监视器三秒钟的录影？如果完整公布，就可以看出半小时当中，李靖宇一行都在焦急地办理电话卡与联络官派律师，直到要离开，要闯过国安人员的监控时，才有拉手肘紧跟的动作。声明中要求中国政府即刻制止国安单位的违法行为，惩处失职人员，澄清事实，公开道歉，还李靖宇与萧一民公道，否则李明哲救援大队不排除委请律师控告中国政府。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19号答复媒体询问指出，这份所谓声明的内容是无稽之谈，也不存在国台办人员陪同李明哲家属前往银行开户的情况。至于网上所流传的李靖宇个人的事宜，国台办不予评论。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团派开刀，中共团中央第一书记19大之前落选后被调职。据中央社今天9月20日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严厉批评共青团的言辞，在日前出版的习近平新闻选中曝光。中国官方今天公布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秦怡智调任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戾气引发联想。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官方通过出版新闻选曝光习近平对共青团的严厉批评。共青团第一书记秦怡智落选中共十九大代表后被调任的消息，让外界产生更多的联想，也就是对团派势力失利的联想。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联合国大会第72届会议，伊朗核问题成焦点，朝鲜静观其变。联合国大会的第72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在9月20号继续进行。每年一次的一般性辩论进入了第二天，20日的参会方包括芬兰、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圭亚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巴尔马、卢旺达、乌克兰、巴拉圭、伊朗、保加利亚、科特迪瓦、巴勒斯坦、欧盟、葡萄牙、荷兰、英国、意大利、厄瓜多尔、阿根廷、刚果、智利、拉脱维亚、塞内加尔、利比亚、瑙鲁、缅甸、科威特、挪威、斐济等国家和组织的首脑们。9月20号的会议重磅之一便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核协议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对2015年伊朗和中国、俄罗斯、法国、美国、英国与德国之间签署的核协议表示明显的质疑和尖刻评价，这令本次美伊两国政要会面气氛相当紧张。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这也将是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伊朗总统鲁哈尼回应特朗普的联大演讲也受到瞩目，除了反击特朗普是充满仇恨和无知，如何严肃且有理地回复特朗普评论伊朗是流氓国家，让中东地区失去平衡，输出暴力、血腥和混乱的言论，是鲁哈尼的重要任务之一。今年的十月中旬，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特朗普将会对美国国会确认德黑兰方面有真正遵守了承诺，将其所开发的核能计划全部用于和平的目的。如果特朗普拒绝承认的话，或者确认德黑兰与该承诺相违背的话，那么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将会开始为期大约两个月的浮动期，期间他们或将商议重新向德黑兰方面施加新的制裁措施。根据此前的协议，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已经在逐渐取消了，因此特朗普本次在联合国大会上针对伊朗核问题的态度，对是否重新启动对伊制裁至关重要。事实上，在9月19号的演讲当中，特朗普已经出现了不好的兆头，让外界担忧他或许会遵守总统竞选期的承诺及撕毁与伊朗核协议的迹象。他在演讲当中对别国的首脑表示，与伊朗的核协议是华盛顿方面有史以来签署的最糟糕协议，是一个障碍。而国务卿蒂勒森也宣布，和伊朗的核协议真的值得重新被审视，并且伊朗一天不进行实质性的改变的话，美国就一天不会继续待在这个协议当中。就在朝鲜的核问题不断撕扯着世界大国加深其内部分歧之际，伊朗和六国的核协议一旦被撕毁，将会导致另外一场危机的出现。但是截至目前，除了以色列之外，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并没有得到什么更大的支持。特朗普本人相对而言依旧是孤家寡人，而且负责确认伊朗核协议当中德黑兰方面是否践行承诺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不停地表示明确的态度，从2015年的7月份协议签署以来就站在平息冲突的那一边。而伊朗则爪牙全开的严厉拒绝对已经达成的核协议进行任何重新谈判。就此伊朗得到了欧盟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等方面的有力支持。而法国方面，总统马克龙本次在联大上也表态称，伊朗核协议是一份有作用实质性的和平协议。他对特朗普的谴责也基本是欧盟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观点。马克龙本人批驳特朗普希望重新开启谈判之门的思路，表示如果撕毁该协议重新谈判的话，将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不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将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欧盟还呼吁美国不要把针对伊朗在地区问题，尤其是叙利亚、也门等问题上的怒火，以及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怒火发泄到伊朗的核协议上。 为了平息双方的剑拔弩张的关系，挽救也许会落入泥沼的伊朗核协议，马克龙提出或许能够在2025年之后的相关问题上为该协议增加一些补充性的内容。他选择2025年作为分水岭，是因为届时根据协议将出现一些限制性的条款，而这也是蒂勒森本人一直在指责该协议的重要问题点所在。他认为把这一时间放在2025年只能让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断的拖延。而此时朝鲜正在静静的观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态势走向，因为他们都是被要求契合的乙方，若甲方美国对伊朗下手，那么朝鲜也势必要看清楚自己以后可能面临的状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妮娜为您编播，一起聚焦了联合国大会第72届会议上伊朗核问题成为焦点，朝鲜静观其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刘芳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联合国大会的首次讲话中，向朝鲜和伊朗等流氓国家发出威胁，表示强硬立场。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试图缓解罗兴亚人危机的话题，是9月20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集中报道的话题。其他法国国内和国际新闻内容主要还有法国士林大学上学难、极右翼政党内部严重分裂、加勒比海再次遭遇飓风袭击、俄罗斯军演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空客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的消息展开。经济回声报利用头条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醒目标题，空客集团在中国迅速发展。该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介绍了空中客车集团在天津的 A330 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心今天剪彩的消息。这是空客集团在欧洲以外的第一个 A330 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心。报道引述空客集团总裁法布里斯·布里叶的观点指出，目前空客集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 50%， 而在决定此一投资之前，该集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仅为 20%。 在中国空中飞行的空客飞机已经超过美国。回声报指出，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航空市场之际，空客集团在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天津 A330 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心的落成将创立300个就业岗位。该报还刊出对空客集团总裁布里叶的访谈内容，布里叶详细地披露了该集团在中国的工业发展战略，指出该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00年代。空客在天津投资建组装线取得巨大成功，为了巩固这一战略发展，空客集团打算进一步开拓在长途飞行领域的合作。往返中国的国际飞行业务颇具发展空间，这是空客集团决定在天津投资建立 A330 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心的主要原因。中国已成为全球飞机交货量最大的市场，并以每年 10% 的速度在增长。中国组建的飞机约占空客 25% 的交货量。空客集团在中国拥有一支近1500架飞机组成的飞行团队，数目超过在美国天空飞行的空客机。随着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推出，这一增长趋势将继续下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在联大会议上发言，矛头直指朝鲜。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回声报分别在头版的显要位置对此进行了报道。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标出特朗普在联大发出全面摧毁朝鲜以及特朗普威胁彻底摧毁平壤的报道标题，解放报的报道标题则为特朗普已为全面摧毁朝鲜做好准备。报道指出，在联大会议的首次发言中，美国总统再次对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提高声调，将金正恩称为火箭人，谴责金正恩政权为一帮饿死人民的罪人，呼吁国际社会坚决反对平壤，同时表示美国已为采取单独行动做好准备。 针对伊朗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核协议是美国签署的最糟糕的协议。美国总统还严厉抨击了委内瑞拉当局，敦促该国尽快恢复民主。缅甸穆斯林罗兴亚人危机近来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今天出版的多份法国日报在国际版页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最近数周来，国际社会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罗兴亚问题上表现的沉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周二，距联大会议开幕仅数小时之前，昂山素季终于发表讲话。这次讲话得到缅甸国家电视台的转播。这位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做出了息事宁人的表态。昂山素季谴责了该国所有违背人权的做法，同时表示准备组织罗兴亚人返回。但是昂山素季并没有具体说明将如何为罗兴亚人的返回提供方便。最近几周来，逃往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达42万人之多。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的驻东京特别记者楚良一为大家带来的东京专栏，一起来关注。
安倍晋三正在谋划访问朝鲜吗？最近朝鲜导弹两次飞越日本上空，9月3日又进行了一次威力巨大的核试验，日本人的危机感越来越强。安倍晋三到处表态要对朝鲜加大制裁力度，而在这严厉严厉再严厉的安倍的表态的后面，日本政界和媒体也正在盛传安倍正在谋划闪电访朝的说法。据朝日新闻电子版9月8日报道，日本著名新闻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郎7月8日在首相官邸和安倍会谈，当有记者向他询问会谈内容时，田原说，我向他说，你不想做一次政治冒险吗？当被追问到具体内容，田原表示需保密，但是田原在讲演时透露，他向安倍提出，你先去见特朗普总统，提出复活六方会谈的建议，如果特朗普提出会谈条件，由你向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俄罗斯的普京总统传达，他们都同意后，你去访问朝鲜，会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首相说，我十分想这样做。而已故原自民党副总裁、在朝鲜有很深的人脉的金完信的儿子金完信武，在文艺春秋今年10月号上发表了自述，金完信的次子在美朝紧迫状态下的朝鲜访问记，文章写道，今年8月我在访问朝鲜时，从日朝关系正常化担当大使宋日浩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话，最近朝日关系会发生戏剧性转变，我8月12号到19号滞留朝鲜，曾和他一起吃饭，时间长达2小时，这话就是这个时候听到的。从他的话的意思看，大概是说日朝关系会有所改善。我问他具体是什么意思，他说现在还不能说，接着他又说要靠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决断而动。15年以前，我到朝鲜时，从一名高官那里听到了完全相同的话。2002年5月，朝鲜方面通过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邀请我去平壤看看，我想看看朝鲜城市发生了什么变化。时隔10年访问了朝鲜，一到平壤，一位高官马上对我说，最近朝日关系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变。我马上问道，发生什么转变？他说，现在不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4个月后， 我在电视里看到了小泉纯一郎首相闪电访朝的新闻，不由得恍然大悟，原来是如此的转变。如果今晚信吾所言为真，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日朝正在水面下磋商安倍访朝事宜呢？可以说安倍是有意访朝的，但是有两个因素制约他访朝，一个是美国因素，安倍现在已经不敢越过美国直接访朝，就是访朝也要经过美国的同意。2002年9月17日日本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访朝，事前没和美国商量，美国公开表示对朝日首脑会谈的不满。2013年5月14日受安倍派遣，日本内阁危机管理特别担当顾问范岛勋密访朝鲜，美国发怒，要求日本做出说明。因此即使安倍想访朝，有两次前车之鉴，恐怕也一定要征得美国的同意。但是安倍也担心不靠谱的特朗普抢先日本和朝鲜对话，使朝鲜和美国直接对话后，朝鲜不再对日本感兴趣。因此安倍现在不断表现出对朝鲜的强硬态度，三番五次打电话给特朗普，强调对朝鲜强硬，也要求美国坚持对朝强硬，不仅是在牵制中俄，也有牵制美国的意味。第二个因素就是安倍想趁在野党衰退势单力薄，在今年十月解散议会，进行众议院选举。而最近日本政府对朝鲜的一系列强硬态度，使安倍政权濒于危机的支持率大有回升。对朝鲜是软是硬，哪一招有利，可能安倍还在琢磨中。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墨西哥地震遇难者已经超过了200人，玛利亚飓风重创法国的海外省瓜德罗普，美国可能出现首任穆斯林州长，沙特阿拉伯放松网络管制允许网络通话，朝鲜外务相今天从北京乘国航飞往纽约参加联大会议，中俄两国外长呼吁和平解决朝鲜核岛危机，中断恶性循环，北京呼吁国际社会对缅甸政府处理罗兴亚人危机给予理解，空客集团在天津的完成和交付中心举行了交付典礼，网传李霄亲昵逛街的视频，李明哲救援大队指栽赃，要求彻查道歉，否则提高。习近平向团派开刀，中国共青团第一书记19大落选被调职。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将于周四投入实施，虽然这一实施只是暂时的，必须在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以及地方议会的批准之后才算正式投入实施。不过从周四开始，欧加协议的条款已经投入使用，欧加进出口关税将从周四起被取消 98%。 虽然这一批准过程还可能持续多年，到目前为止仅有立陶宛、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以及马耳他5国批准了该协议。虽然该协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依然是个悬念，因为按照欧盟的规定，只要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议会反对，该协议就会被否决。但是欧加自贸协议的实施依然引发了法国舆论的强烈反弹。事实上，自从2015年欧盟与加拿大开始展开自由贸易谈判以来，来自欧洲农业部门以及环保组织的强烈抗议就始终未停止。他们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欧加自贸协议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多边协议，缺乏民众的参与， 违背民主原则。其次，欧盟的食品卫生条例要比加拿大严格得多。加拿大在肉类产品加工过程中使用多种被欧盟禁止的化学物品。最后，环保组织担心加拿大能源企业为增加出口而增加开产油砂石油，进一步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就是为什么欧盟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欧加自贸协议。今年5月，法国总统选举时，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反对此一协议，即使是主张推崇自由经济的马克龙也表示，倘若当选，将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欧加协议进行审议。马克龙在当选之后便设立了对该协议进行审议的专门委员会。今年9月初，该专门委员会递交了审议报告，审议的结论是欧加贸易协议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背道而驰。法国环境部长尼古拉·于洛本周一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将否决该协议的希望寄托在各国议会，期待各国议会在讨论批准时能够承担自己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责任。他也表示将严密地监督协议实施后所引发的后果。事实上，法新社介绍说，欧加贸易协议对欧洲产生的经济效益将十分有限。专家预估，该自贸协议可能对欧洲带来每年12亿欧元的产值，这对欧盟将近15万亿欧元的年产值相对比，几乎是沧海一粟。那么既然如此，欧盟委员会为何一定要在舆论的强烈压力之下实施欧加贸易协议呢？欧盟议会又为何要批准此一不得人心的协议呢？对国际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的贸易协议研究专家尼古拉·鲁来说，毫无疑问，这是在布鲁塞尔的跨国公司的压力集团的一大胜利。他向本台解释说，欧加自贸协议将为跨国公司在双方的投资提供方便。他举例说，几乎在所有的自由贸易以及投资协议中都有这样一条，那就是有关仲裁法庭的条款。这些条款是用来保护跨国公司在他国的投资的，它的宗旨是保护跨国公司的投资利益。它的主要内容是，倘若一个国家改变其法律条款而导致企业的利益受到侵犯的话，那么该企业就可以在仲裁法庭状告该国政府。这在环境领域尤其明显。比如说，一个企业将其工业废水排放在河里，而投资国政府出台新条款禁止企业将废水排放在河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就可以状告投资国。在德国就出现过这样的先例，一家瑞典企业就因此状告德国政府，法庭判决德国企业获胜，德国政府被判定赔偿，德国政府因此不得不放弃新出台的法律条款。类似的例子在别的国家，例如加拿大等国也发生多次，屡见不鲜。确实，除了有关设立仲裁法庭的条款之外，欧加协议将向跨国集团敞开欧盟与加拿大的公共投资市场。虽然欧盟的市场早已对加拿大敞开，但欧洲企业却从此可以获得加拿大的市场准入权。不过，值得环保组织庆幸的是，欧盟与加拿大政府决定有关仲裁法庭的条款要在欧加自贸协议获得正式批准之后才投入使用。下一步的关键是要看欧盟各国的议会是否将对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开绿灯。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环保组织为何反对欧加自贸协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文化与艺术，一起来关注。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法国蓬皮杜中心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9月20号开始展出中国艺术家郝亮的一件作品《游仙通鬼》。这件作品是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创始人收藏家王冰捐赠给蓬皮杜中心的。《游仙通鬼》是一件由绘画、历史档案、装置等多种办法组成的作品， 其中有在12世纪丢了王位的中国皇帝宋徽宗的画像，15世纪的中国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王士珍的画像，王士珍的书信，表现建筑梁柱结构的木器，和一幅在视角内容上都改变了城市的山水图。郝亮从中国文人画的沿袭出发，在创作手段上出神入化地利用文人画传统里独具匠心的城市，开发象征和比喻的空间，将手段的严谨和表达的自由在文人画的精神里找到一种当代的结合点，在准确和宽泛之间让观众看看历史，想想当下，主观地去感悟。对于这件作品的解读，艺术界里扮演不同角色的人有不同的角度。蓬皮杜中心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的副馆长、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总策展人凯瑟琳·大卫，是在巴黎 FIAC 当代艺术艺廊联展时，在维他命画廊的展台中看中这件作品的。
Ce qui m'intéresse dans les œuvres, c'est la complexité formelle associée à une réflexion, une pensée.
凯瑟琳·大卫选作品主要有几点要求：一是作品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精妙；二来作品具有深远的文化性。所谓文化性，就是要体现作品所处的时代的人文、道义和精神。在艺术形式和作品文化性的结合上，要有珠联璧合的讲究，绝不能是粗制滥造的图解，或者是在滥情的猎奇中自我陶醉。他认为《游仙通轨》这件作品在几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复杂度，耐人寻味。
On a fait vite l'intuition de ce que ce travail déplace dans le champ de la cul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à partir justement d'un regard très particulier sur un passé déjà un peu lointain.
艺术家郝亮在讨论他的创作的时候提到，他上学的时候，中国的美术学院要他传承的是文化革命之后变了形的中国绘画传统。后来他发觉历史上的中国画传统和今天的美术学院里教的传统不是一回事。他又去了解西方是怎么研究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的。比方说，他发觉董其昌对艺术的变革与发展的城市化、抽象化和符号化理念与康定斯基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于是就把西方的这些研究方法和他自己对中国画的精髓的体悟结合起来。我看郝亮的《游仙通轨》，注意到了政治家宋徽宗的角色。宋徽宗因为皇家的血统传承了治国的祖业，他在生活方式的规范与创新上是一位旷世奇才，但是在政治上力不从心，在亡国后受尽凌辱，既结束了政治传承，也熄灭了他有生之年的仙风道骨的灵气。在《游仙通轨》中，人们也许可以捕捉到一些线索，从而了解文人画在郝亮那里的发展。他关注文化符号在政体的更替中的演变，不仅仅是宋徽宗亡国的时代。中国文人画的传统讲究的不是表面的惊心动魄，而是在极致的套路中游刃有余，在游刃有余中指点江山。游仙通轨这件作品是艺术家郝亮在创作方法上探索中国文人画精神古为今用的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21世纪的中国艺术家鬼斧神工一般的激活了出现了断层的古典中国艺术实践，任由观众的主观想象清点，在他们关注的各种世界问题里，让这种实践活灵活现地掀起来。请听郝亮和凯瑟琳·大卫专访。
这次作品是我14年创作的一件观念性的绘画吧，叫《游仙通轨》。作品由十多件东西组成， 有信札，有绘画。这件作品我的创作的意图呢，是想通过一些素材，包括一些绘画手段，重新去了解我们的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和中国文人的传统。然后这件作品把一个文人相当于解剖出来了，里头有他的信札，这个信札是来自晚明的学者王士珍，他写给他上级的信札，信札内容非常的那个琐碎，都是些日常的琐碎的内容，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大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中国的绘画史受到他的思想影响也很大。整个这个绘画的这种方式呢，选择的是一种工匠的手法，画肖像画，用肖像画的手法来切入到文人的主题，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在绘画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像一个工匠，然后我在组织这些素材的时候，我又是一个文人。其实我在讨论的就是这几者的关系，所以说由仙通鬼嘛，仙与鬼，鬼是过讲工匠，最好的工匠，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仙是一个更形而上的一个境界。
那这里边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是怎么开始想到做这个作品的？你是从王士珍的信札开始的，对不对？
对，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是我确实对这个中国的肖像画很感兴趣，因为这个肖像画传统呢跟西方的这个写实的这种肖像画传统非常不一样。中国肖像画基本是记录着一个文人的状态，它不是要再现这个人的形象，它所有的这个人物的脸尽量是接近于这个被肖像者本身，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姿态又是一个仙人的姿态，是讲他的境界嘛，出世嘛，就像出世像隐的一种追求。所以肖像画呢的完成者呢就是工匠，这些工匠是没有概念的，其实是文人赋予工匠的概念，是一个合作性质的帮他完成的这张肖像。然后这种题材首先让我很感兴趣，就这种工作方式。然后再有呢就是所谓的工匠绘画要跟中国文人绘画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完全大相径庭，就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然后呢我就觉得通过一个反向又回望这个文人画又很有意思，一个逆向的东西。然后再有就是这批信札我是一个朋友的收藏，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非常琐碎，没想到这么大一个就这种文学家呀，包括一个理论家，他是个官员，所以他的日常又是在一些琐碎当中度过，但他的思想又是那么凝练，所以我觉得这种矛盾性又是让我重新去认识这个人本身，所以我才有的这些想法。
那我注意到在你的人物的肖像里边还有宋朝的皇帝徽宗。
对，这位徽宗的形象很有意思，徽宗的形象直接就是指向了仙人嘛，因为他叫自己叫道君皇帝。宋徽宗以后整个中国这个道士这种就是包括一些小玩意儿啊小摆件啊形象啊都从这个形象来的，他比较标准化的一个形象。他这个地位和他这个追求正好就是一个特别极致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正好是跟文人的这种就是中国文人的这个仙的这个追求特别的接近哈，能够概括出来。而且宋徽宗又影响了中国的艺术，这些就是矛盾性，我觉得都充满了矛盾性。所以我有一个那张宋徽宗的肖像，我是改的宋徽宗的一个就是皇帝的一个定照像吧，应该是一个标准像，把它改成了一个他穿道服的形象。
所以嘛，从你的画里边，你至少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政治家和他当时的品味风范，以及对于社会的、对于文人和文化界的影响。
对，这里头充满了就是历史的、角色的、个人的，都在这里面呈现。
好，谢谢郝亮和凯瑟琳大卫。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题目是蓬皮杜收藏时刻，谈郝亮的游仙通鬼，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的，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节目《法国文化遗产》，一起带您走进阿维尼翁教皇之城。
阿维尼翁，阿维尼翁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著名古城，始建于罗马时期，也是法国南部的旅游胜地之一。阿维尼翁曾因是教皇城而闻名。1995年，阿维尼翁教皇宫、古城中心和断桥等等共同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先来看教皇宫的历史。在1309年到1377年之间，天主教教廷从罗马迁移到阿维尼翁，进而出现两地各立教宗的情形，即天主教大分裂的阿维农教廷时期。前后一共有七位教廷在阿维尼翁生活。阿维尼翁城在1348年被卖给了教廷，直到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阿维尼翁才成为法国的一部分。阿维尼翁教皇宫是一座欧洲最大最重要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也曾经是一座要塞。其建筑有内外两层，分别是本笃12世时期建造的要塞式旧宫和在旧宫基础上扩建的新宫。这座欧洲最宏大哥特式建筑集中了当时顶尖的建筑大师们的成就。阿维尼翁在400多年间一直是教皇城，这从根本上奠定了该城的历史风貌。环绕教皇宫的整个旧城有一条高大的城墙，这些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现今的阿维尼翁城内外人口超过了50万，是法国排名第16位的城市，但在老城区内居住的人口大约只有1万多人。阿维尼翁所处的地区有丰富的石灰岩，城墙就是用当地的这种石灰岩筑成，总长4330米。城墙中的一段景点多姆岩角凸起高达35米，形成河水无法侵扰的高地，是阿维尼翁城的原点。圣母大教堂、岩石公园等等都建造在这个岩石角上。阿维尼翁地处两条河流交汇点的旁边，水利资源丰富，也受洪水泛滥的威胁。从10世纪开始，阿维尼翁人就开始建设水利工程，修建地下渠道，将河水引入城中供居民使用。此外，在城郊也开辟了两条人工水道，以灌溉农田。阿维尼翁还有一个著名的断桥，也叫圣贝尔泽桥，它是一座中世纪桥梁，横跨罗纳河，连接阿维尼翁和左岸的阿维尼翁新城。它兴建于1171年到1185年，原来的长度为大约900米，但因为常受到洪水的冲塌而多次重建。1668年特大洪水后，这座桥的大部分被冲毁，终于不再使用。最初的22个桥拱只有4座保存下来。阿维尼翁桥曾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里昂和地中海之间唯一的固定桥梁，也是阿维尼翁教皇领地与法国国王控制下的法国本土间唯一的桥梁。阿维尼翁断桥名扬四海，还要归功于一首歌曲，在阿维尼翁桥上，虚和了蹦达维尼翁。这首歌曲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5世纪，但无人知道它的起源和作者。法国作曲家阿道尔夫·阿丹姆在1853年将这首歌用到他的一出歌剧之中，使得这首歌被人传唱至今。最著名的一句歌词是，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舞，我们跳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介绍阿维尼翁教皇城和断桥，由肖曼编播，感谢 Vic Dog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s en rond.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请古丽为大家带来一条消息。
欧洲空客 A330 宽体飞机在天津的 完成和交付中心今天9月20日举行完工典礼，交给天津航空公司。此外，由空客双方员工用18个月完成的一架 A330 飞机也在今天交付给天津航空公司。法新社说，空客与波音在中国争夺疯狂增长的航空市场，该中心是空客在中国的一张王牌。空客自2008年以来已在天津建有 A319 和 A320 组装工厂，今天交付的 A330 完成和交付中心耗资2亿欧元，与前两个组装工厂组成一个更大的空客生产基地。距离北京仅150公里的天津已经成为空客公司在欧洲以外的最大生产地。该中心的主厂房占地面积16800平米，设有三个站位，负责客舱的安装飞机喷漆和生产飞行测试及客户接收和飞机交付等环节。已经有150多名中国员工在法国图鲁兹完成了培训和认证。至2019年初，该中心将有员工超过250人，月产两架 A330 飞机。空客集团首席运营官布利叶今天在交付中心发表讲话说，新的篇章开始了，这个大型飞机的战略合作将强化中国作为航天工业的声誉。 A330 完成和交付中心的启用是空客集团国际化发展和空客与中国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
谢谢鼓励。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墨西哥地震遇难者已经超过了200人，玛利亚飓风重创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美国可能出现首任穆斯林州长，沙特阿拉伯放松网络管制允许网络通话，朝鲜外务省今天从北京乘国航飞往纽约参加联大会议，中俄两国外长呼吁和平解决朝鲜核岛危机，中断恶性循环，北京呼吁国际社会对缅甸政府处理罗兴亚人危机给予理解。空客集团在天津完成和交付中心举行交付典礼，网传李潇亲昵逛街视频，李明哲救援大队指栽赃，要求彻查道歉否则提高。习近平向团派开刀，中国共青团第一书记19大落选被调职。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古丽和妮娜为您共同主持的，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名叫 Rivière Noire，中文的意思是黑色的河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pode, não quer descansar.